矽谷夫妻 Chit-Chatting 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
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以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 COVID 带来的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最坏结果。
如果您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咯。
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版 COVID 疫苗资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以上讯息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欢迎收听矽谷夫妻去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今天来聊一下小孩的教育跟学习等等等等。然后刚好昨天呢，就是出了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在大陆有一个是安徽有一个教授
哦，
演讲的内容搞到美国媒体都在报道。
不过美国媒体就很容易。就是报道那
种负面的，煽风
点火吗？对，所以我也不稀奇了。但关键是这个在大陆那边是蛮掀起一个
炸锅了。
炸锅，对，
因为我们都有看他真正演讲的内容嘛，
嗯，
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要不要来讲一下？
基本上那个老师就是被人家好像花了20000块钱来请过来给那个学校做演讲，
是高中生对不对？好像是主要是
可能好像是高中生，
对。
然后那个老师就满脑子就是那种什么，他是anti-gay 就是反同性恋，
嗯哼，
然后又好像是就是白人至上的那种感觉，
嗯，
他意思就跟人家讲说，如果你从安徽的最好的学校毕业，你就可以挑选安徽省所有的男人跟女人，如果你从北京的最好的学校毕业的话，你就可以挑选全中国最好的男人跟女人，如果你从美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话，你就可以挑选全世界最好的男人跟女人，
嗯，
所以他就说我们鼓励你们出去毕业了以后尽量去国外去找外国人结婚生孩子，这样子可以，他用杂交这个词哦，
天哪，
杂交出更优的下一代，
天哪。而且他直接就说他是要找白人去改善你的基因，
对
对，我的天啊。
然后他还说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
嗯，
我们学习是为了赚钱。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就是有台下的学生走到台上去抢过他的麦克风，
嗯，
就说
听不下去，
什么这个人满脑子都是钱，
嗯，
然后什么就是思想很奇怪那样子，
嗯，
然后就说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我们学习是为了建设什么中国那种的，嗯，
OK。
对，然后对，反正这个就掀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对了。
真的这个言论超轰动的吧，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对，
从这个种族的角度跟这金钱至上的角度跟白人至上的角度，
对，而且是跟就是你在那个场合讲的那个话，
嗯，
跟你的用的某些词，
嗯，
就整个都不合适就对了。
对，结果美国的媒体也报道这个事情，
嗯，
就觉得哇，一个老师就公然的讲这些话。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人他其实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敢讲出来，他觉得学习最后我就是要赚钱，然后做人上人，有权利有金钱。
怎么说呢，这个我有一部分同意一部分又不同意，
嗯，
如果你是很现实的那一派，尤其是如果你上一辈子是很苦了，你从小就是看着你爸妈辛辛苦苦为了可能那种几斗米而折腰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萌生出来说，对，我以后我不要当穷人，
嗯，
我一定要飞黄腾达，我一定要什么，嗯，读书就是为了赚钱，
通过学习来，
对，来改善我们家里，或者哪怕改善我们村里，
嗯，
或者怎么样，对吧，
嗯嗯，
你有这么一个理想也 OK，
嗯，
但是这个老师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跟着所有的人就这么样宣扬说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赚钱。那另外一派就是说，哎，拜托，我们学习其实是一个稍微比较纯洁的一个东西，比较，嗯，我们一般人讲钱就是一个稍微负面一点的，所以一般人认为说学习它是一个好像稍微高尚一点的东西，不要跟金钱划等号。
可是我觉得那又太极端了。
对对，
因为金钱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对，但是一个孩子尤其是高中生，高中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其实是最容易被 shape，
嗯，
也最容易被影响，他自己有一些概念，
嗯，
然后呢你外界如果又给他灌输一些概念，他很容易就是 either 接受要不然就极端的去 反抗。
嗯，
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灌输说，哦，学习就是要去赚钱。可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啦，就是高中生 你应该要这个时候是要有一个有理想的时候，懂吗？你知道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
嗯，
就是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想给人类带来贡献。
嗯，
当时真的那个就是我的理想，
真的、哦、
对，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妈当时要我去读律师，
对，
因为律师在她眼里是赚钱赚最多的职业，然后又相对比如说没有那么的累，你懂吗？当然你去当什么脑科外科手术你也可以赚很多钱，但
是
那个就很
累。他的认知，他当时的观念是这样的，
现在应该也是，对。
但没有吧，也有那种很累的律师啊。
是啦，但是普遍你说一个律师累还是一个脑科手术医师累，对吧？这个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是那个医师累。当时我妈就说，哎，你要不要考虑读律师？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是要当工程师，我就想去 you know, 创造产品来You know, 造福人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 engineer 就是一个比较能 改造社会的。那当然我也很崇拜医生，可是我知道我不适合做医生。
嗯，
所以当时我就死命，我就是我要读 engineer。 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的理想啊，起码是这样子，我不会为金钱所撼动吧。金钱好像不能左右我的思想，就觉得说好像金钱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你这观念哪来的呢？是通过学校老师吗？还是
我也不知道
朋友吗？
可能就是个人吧，每个人我相信都不一样，都是从他的家里的环境跟从父母的那个教育。但是我相信普遍高中生在那个时段应该有一个为就是人类服务的热忱吧。
可是我觉得学习为了以后要赚钱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大错，而是不能只是太单一了，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再想一想，我还是觉得学习其实不应该是为了赚钱。因为你如果学习目的是为了赚钱，你很容易变成一个奸商，因为你满脑子里就只有钱，你没有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 Elon Musk， 我相信他也想变得富有，对不对？但是他，你看他做的事情，他是想改变世界的，他做的每一个公司基本上都是颠覆性的。那你说他如果是要为了赚钱，他不需要去做这么多颠覆性的东西，对不对？
可这世界上有几个 Elon Musk？ 像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会觉得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自己的知识，然后自己的能力，当然你对社会有贡献是非常好，当然你同时想要带来生活的稳定，然后自己生活上的富足，
嗯，
但这个事情不能成为你单一的目标。如果这变成一个单一的目标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我是觉得如果你做了大人，当你有金钱压力的时候，你觉得我工作是为了赚钱，那 OK， 你情有可原，因为你现在你有现实的一个金钱的需要。
对。
可是当你在作为学生的时候，你还被你父母养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人要有点梦想会比较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比较相关的事情，就是学习的一个分支，就是除了学校的一些知识之外呢，你其他方面的才艺方面。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听众 Harriet， 他呢说是听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钢琴那一集，很早了，大概五十三集的时候吧，我们聊钢琴，就是教小孩学钢琴这个事情，然后学钢琴到底是在学什么，怎么学，然后最后是不是对升大学有帮助等等等等。然后刚好我们最近大儿子第一次，他人生的第一次钢琴表演嘛，整个把你这个老父亲的那个眼泪都给弹出来了。对啊，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来讲一下小孩子学才艺这方面。首先在美国的小孩是不是真的学很多才艺呢？
我觉得是，但是我又知道在起码在中国的小孩学更多才艺。那对我来讲，我最大的疑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小孩学才艺啊？到底是哪个家长想出来的，就变成我们大家现在全部要跟风一样。
卷卷卷。
对啊，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我们要学才艺？
对，你会，如果你形容一个人，你听到一个人，你形容他是多才多艺，你觉得哇，这个小孩子好像很棒，对不对？
嗯。那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叫 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
Right， 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没有一个是精通的。
没错。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父母就会这样，尤其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啊，
是
就是对小孩在小时候就想让他多方尝试，哦，这个班也给他抱抱看看他有没有兴趣，那个班也给他抱抱看看有没有兴趣，然后最后年龄大了再看看哪一些要持续下去。 我觉得大家不都是这样子慢慢尝试出来的吗？没有一个婴儿蹦出来就说哦，我是音乐天才，然后我就选一条路我自己走下去啊。
对，但是有一些现象，你不可否认的。 OK， 比如说像我们大儿子，他在班上他问了所有的人，所有100%的亚洲人全部会钢琴，那你告诉我这个是怎么样？你说去学音乐 OK 嘛，那你各式各样都学，那为什么偏偏亚裔就全部去学钢琴呢？而且这个只限于东亚人哦，印度人就不学钢琴，或者是相对很少学钢琴，但是东亚人只要是黑头发的基本上全部会钢琴。是不是我们对钢琴好像有个什么情结啊？
对，你今天遇到一个亚裔的小孩，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会钢琴，像我这种不会弹钢琴的可能反而是异类。在美国小孩子的话，
对，那然后我们一旦让小孩子开始学琴，很多家长就说那我们就要考级，对吧？你就听了一堆人考了啊，5级6级8级10级，然后甚至10级之后还有的 performance level 的，对不对？不然就是参加很多表演啊比赛啊这种的小朋友。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小孩子在看的一个搞笑的一个 YouTuber， 他就是在检疫一个亚洲的家长，就问他的小孩子说哎，你在干什么啊？小孩子说我在打电动，他说你应该去弹钢琴。好，再大一点小孩子，你在干什么？我在打电动，他说你应该去弹钢琴。好，那小孩子有一天到了最后跟那个他父母讲说我想当一个 pianist，我想当一个钢琴家，这个时候家长说你为什么要去当钢琴家？我从小把你养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去当钢琴家的吗？你知不知道钢琴家才赚多少钱？你不当到那最后一两个，你根本就是喝西北风那样子。所以这就很讽刺嘛，对不对？你看每一个小朋友的家长都每天可能逼着孩子练个一个多小时的钢琴，但是到最后如果小孩子考大学的时候我想走钢琴系，有几个家长会说愿意的。
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小孩要学才艺呢？
我觉得会不会是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个心态。像很多我知道我的父母那一辈从小是听着什么那种理查德的那种钢琴曲，就深深的被理查德打动了，然后就觉得哇好酷好浪漫，如果男生会弹钢琴一首好钢琴的话就会好像很招人喜欢，感觉很那种 high class 一样。
对，
所以我们那一辈他需要我们去弹钢琴，可能去培养一下什么陶冶性情啊，或者培养一下那种叫什么
情操。
对，那这个我还能大概理解一下。那现在的父母难不成也是被理查德给打动了？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比较现实的。我不管是在哪里，亚洲还是美国，就是才艺这个东西呢，大家会觉得越多越好。你不只是功课好，你其他东西你会越多，表示你这个人多方面发展，脑子更灵活，什么都会，感觉你这个人就是哇，就是各方面都很聪明，各方面都可以发展得很好。然后加上才艺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可以最后有个很好的成绩的话，在美国是一个会加分的东西，升大学的时候一般大家会这样想，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小孩子，我刚才那些我都不否认，对不对？只一般
我否认。
那好， 我先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小孩要学才艺。刚才那些一般家长会有的一个心态之外呢，我真的是觉得小孩子从小他可以 pick up 一些才艺或者是一些才能的话，是可以受益一生的东西。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很遗憾，或是觉得我生命中缺失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不懂音乐，我不会弹钢琴，我连那个小豆苗那个谱我都看不懂，然后别人跟我讲什么音乐，跟我开始分析来分析去，我就觉得我听不懂，我就觉得我对音乐这方面我缺失了这一块，我觉得好可惜，就觉得这世界上有一块东西是我不懂的。然后呢，如果你比如说从小，比如说钢琴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乐器，然后你从钢琴入手，然后去了解音乐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自己以后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抒发自己情感的东西，或者你可以去欣赏音乐，你可以了解这块艺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其他的才艺比如说是什么运动方面的，对不对？你可以培养一个终身你喜欢的一个运动，然后以后可以没事去跟朋友打个球啊，就是一个你终身可以去一辈子可以陪伴你的一个东西，你懂吗？
你刚才讲到弹钢琴说以后小孩长大以后可以什么抒发情感，对不对？我那天就在 网上读到，人家就在讲说，哎，很多家长都以这个为理由，对不对？嗯，可是你想一想，真正会弹琴的人，长大了以后有几次是会，哦，突然自己跑到钢琴那边去弹一个手的？
嗯，
很少有这个机会吧？对啊，你看我在家一年才弹几次，真的是那个原因吗？我觉得，哎，好像你想想，从小到大你花了多少个小时啊？
嗯哼，
就为了说长大以后可以。可能一年里面几次，
嗯，
坐下来谈一下，我觉得就好像得不偿失吧。
那我今天想学个音乐怎么办呢？我想要了解音乐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学啦，嗯，就是不管你是学钢琴、小提琴还是什么古筝啊，对不对？嗯，你大概学到一个 level 就可以了。像很多小朋友他说，哦，我一定要考到十级，或者有一定要什么拿个什么奖，可是 那种说实在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嗯，
如果你是以考级的来讲，我觉得你大概考到七八级就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你对一个乐理的理解，你对音乐的理解其实已经很多了，
嗯，
像我现在虽然考过十级，但我现在真正背下来就我还记得的乐理其实也就是五级，对吧？五级之内的乐理完全够用了，你对平常的音乐欣赏已经 recognize 很多那些 pattern，
嗯，
然后都叫得出来名字了，嗯，OK， 你这样以后学的那些很高级的那些词 你不用，早就忘掉了。
嗯，就是还是那个问题，你到底学这个东西要来干嘛？如果你要申请大学的话，钢琴真的是泛滥到不行，
对，完全不会加
分。那你要说其他乐器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对不对？或是比较 unique 比较特殊的一些领域，
嗯，
但是钢琴的话，其实升大学来讲加分方面，除非你是什么钢琴大赛啊什么，真的得到非常非常特殊顶尖的奖以外，现在钢琴这个东西是非常泛滥的。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学一个 sports，
嗯，
对吧，学一个
运动
我觉得这个还 OK， 因为你运动毕竟你长大了以后，嗯，你可以跟三五好友打个篮球啊，或打个棒球什么，
嗯，
你都可以组织起来，
嗯，
你不会说来来来我们朋友切磋一下钢琴吧，
嗯，
来斗个琴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这样子。
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到底要学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有一类的家长是他是以这个心态跟习惯出发的，他觉得我们就不要给自己设限，我们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就要给他做到最好。
嗯，
你给我学钢琴，你就是最多十级，你就给我考到十级，你要养成这个习惯，你要朝最高的目标去努力，这样子。
这个 by the way 我同意，
是
就是它是一个好的习惯，对吧？如果你能养成一个人就是他做什么他都要追求第一，
嗯，
像比如说谷爱凌那种的，
嗯，
对，或者 Nathan Chen 这种，对吧，
嗯，
他做什么东西他基本上但凡是他做的他就能做到可能前三，对不对？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这个，你做什么就给我做到最好，你不准给我放弃，
嗯，
你要看看你的投入跟产出比嘛，
对，
对不对？如果你投入跟你牺牲的东西实在是太惨烈了，太不成正比了，那也不是不能调整的，是不是？
对，
嗯，
像我在我身边，我就看我们西谷这边有很多老印嘛，对不对？
印度人，
对，
嗯，
很多印度人，他们其实在印度，你知道这基本上不可能去弹钢琴的，
嗯，
right？ 没有那个条件，可是到这边来照样做我们的老板，然后统治了美国可能半个这个什么
大公司，
在大公司甚至超越大公司，
嗯，
我就是半个 industry，
嗯，
对吧，从政到商到艺术，
嗯，
现在逐渐都被他们统治，那你就想想嘛，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学钢琴？哪怕现在的印二代也没有多少人去学钢琴啊，那为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还在把小孩子逼他们把每天放学回家可能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却要花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在钢琴上面，可能别人同样花一个小时在电脑上面，
嗯，
或者在科学上面，
嗯，
在数学上面，
嗯，
对，那你这样子经过十年你跟人家差的就很多，那 so what，
嗯，
你有一个钢琴十级，人家在数学或者在物理或者在电脑方面远超越你。
好，那我现在要对你来一个心灵拷问，就是为什么你要教我们的小孩钢琴呢？你每天还是要要求他们要练钢琴？
Hey, good question. 其实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们小孩考级，
嗯，
因为我知道尤其考级到七级以后学的乐理 起码以我的经验来讲，你之后就会忘掉。基本上钢琴到了七八级的时候，你的水平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步了。OK，只要你一天还维持的大概七八级的话，你以后上大学，哪怕走上人生，对于你正常弹一个曲子是完全是够的。我还教小朋友弹钢琴，是因为我想让他到了能达到八级左右，那个时候我就不再 push 他了。那个时候我就要让他把时间花在其他的上面，钢琴只是 keep。那个时候我也不想什么教他就九级啊十级。
那你为什么要他把钢琴学到八级呢？或是他不去正式考级嘛？但就是程度上来讲，等于是八级的程度。
因为你不到八级的程度的话，你很难去能弹你想要弹的曲子。对吧？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只有五级六级，如果在网上听到一个曲子他很喜欢，他想 download 一个谱子去弹，他会学得很辛苦，可能抠个半年他能弹下来，但是他会学得很辛苦。但如果是一个八级的他去弹，那基本上你给他可能两三天他一定能弹下来。
我在旁边观察的我自己的感想呢，就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学钢琴，除了我刚才讲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去了解音乐，了解这个这块艺术之外呢，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方式来培养你小孩的一个个性跟一个习惯。他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挫折，他怎么去坚持，他怎么去克服，然后他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耐心啊，培养自己的毅力啊，等等等，他是通过这个东西来塑造他一些品质。第二呢，我就觉得我们大儿子他每天会，我们还会要他练钢琴，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兴趣，加上刚才你讲的，他可以通过这个之后，他自己可以去自己做歌，自己写歌，自己作曲，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自己去变化，而不是一味的死练两个小时，然后自己也受不了，然后大家家庭气氛也非常的糟糕，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第一就是会音乐我觉得很好，第二就是通过学音乐这件事情呢，培养他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好的品质，第三呢，他会了一些基本的钢琴或音乐之后，他自己可以去发挥，自己去作曲，自己去创造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第四呢，我觉得可以培养一个小孩子的自信心，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就像他这一次他表演完，我们都非常为他骄傲，然后他觉得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回报，
就是有个成就感，
成就感，然后是自信心。
对，所以我个人会更注重小孩去表演吧，我觉得他从表演能学到的会多于去考个级能学到的。
怎么说？
比如说你看到世界上在那边巡回演出的很多很多钢琴家，其实他不见得弹到有多好，他真的不见得是那种好像技巧方面最厉害的那几个，他看的是你有没有表演能力，你能不能打动大家，然后你肯不肯出来表演，你享不享受这个表演，然后就是一个创造力。很多人他把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结合起来，比如说像理查德，对不对？他就是把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所以当时才这么轰动。不然的话你说弹什么贝多芬莫扎特的，在他之前也有很多啊，那为什么那些人就没能说世界巡回这么多场？我们追求尤其是弹钢琴啊这种，我是觉得不用追求到技巧有一定要多么怎么样，但是要培养小孩子去享受表演的过程，起码这个是我在培养我们家孩子的话，这个是我所注重的
其中一个，对不对？那我们还是要来稍微讲一下，大家还是非常看重的才艺到最后是不是对升学真的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是重质重量，大学到时候会看什么，然后从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段学些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重质不重量。
Okay.
普遍的大学都希望你在一两样东西做到极致，而不是那种广撒网一样，就是啊什么都做一点，结果都没有哪个做到特别好，
而且时间短，然后又乱七八糟做一堆，这是比较不好看，传递的讯息不太好的。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两样是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坚持，时间段很长，然后最后取得了不错成绩的话，这个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对，这就好像我们平常你看我们所认识的名人，他为什么出名，他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会，而恰恰是因为他会那一两样东西他做到了极致，对吧？所以我们才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就是 种植不重量。
对，还有美国大学会通过这个才艺来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比较全方位的发展，因为美国很不喜欢死读书的书呆子。
嗯，
你成绩光好成绩好或 SAT 考好没有用，对不对？你有没有领导能力，你有没有其他的才艺，你有没有自己的 passion， 你真正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追求这个路上有没有展现你的品质，克服了什么困难，最后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取到成就等等等等。
对，同样还有很多朋友会问的就是这些学才艺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呢、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哦，我五岁就让小孩开始学编程了，或者我三岁就让小孩学钢琴，这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越早越好？
对，是不是越早越好、嗯、那有的人说啊，我越早 就训练他的脑子啊，就 get into 这个 mode， right？ 像尤其是像什么乐器这种的，对不对？起码你可以训练这个的手感嘛，对不对？你可以训练他的基本功啊，所以一定要从小开始啊。另一派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是那么早， right？ 因为你比如说三岁开始学钢琴，你手指都很难站住，那而且那个时候你花一两年学的，可能人家七八岁以后再开始学，可能半年就 cover 你那两年的进度了，
嗯，
对吧？那我个人是认为乐器应该是六岁以后再学比较好，甚至七岁八岁，可能七八岁吧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大部分人七八岁的时候手指啊都稍微，它跨度也比较大，也打得开，然后呢，嗯，力道也还 OK。但是女生可以稍微早一年，因为女生好像发展的会比较早熟一点嘛，所以她们对情感对整个的身体的控制力会比男生要提早一些。
嗯，
对。但是像我是三岁半开始学钢琴的。
天哪，
那以我妈给告诉我的那个样子跟我小的时候我依稀还记得那么一丁点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没必要从三岁半开始学。真的，你头三年学的那个东西人家之后一年就完全赶上了。
嗯，
所以像我们的孩子我也是多少六岁左右才开始教他们钢琴。
嗯，对，不是什么东西都越早越好。
嗯，对。那比如说编程这种写程式需不需要五六岁就开始教他？像我们大儿子好像我七岁的时候有开始教过他，但是我发现他完全学不走，你知道吗？教他最基本的那种 print 语句，
嗯，
if then 还可以，但稍微复杂一点点的东西他就不行了。我发现好像到了九岁左右，真的他就开始有点成熟了，可以跟得上这个逻辑，开始自己会想出来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九岁是一个学编程的一个很好的时辰。
嗯，好啦，其实话说回来呢，这个小孩教育的问题不管是哪一块都是因人而异的，然后每个家庭状况都不同。今天就是稍微来聊一下学才艺这个东西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啦，好吗？提供大家参考。我们看一下一些留言，有一位，哎，这个不知道名字是什么，但他说点我点我，他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了一个五星好评，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戏骨生活类的节目，然后每一集都会有一些小干货，然后他好像几个月后要来矽谷工作，但他会觉得对一些到时候实际的状况还是有一些难以想象，比如说报税跟房价这两个东西都是比较头痛的，对不对？
哇塞，说到报税，今年又要到报税的时候
了。哦天哪，四月要到了，对不对？然后到时候要考驾照，因为在这边呢就没有车子是真的比较难行动一点，然后考驾照的话是有中文版的，有些人可以拿中文版去考试。对我来讲是笔试是还好啦。
哎，我记得你
路考，
你当时是笔试考了两次还是路考考了两次？我记得你有一个东西考，
我没有东西考两次吧，有吗？
好像路考 no， 我清楚记得你当时有一个东西是考了两次。
没有东西是考两次有吗？好像没有，
好像是路试。
是路试哦，我记得了，就是我要 U turn， 就是我要那个回转，回一个那个回形转的时候呢，刚好左边的那个车道有个人要右转。
嗯，你没让是吧？
我没让，然后呢就是自动就是哎哎，就是、
啊、
就 fail 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要再考一次。我记得，对，这种大错误，只要你比如说什么 stop sign 也没有停啊，或者是没有看好啊，什么什么那种大错误一犯，就整个考试就失败。
对，
嗯，
我当时我多少十八岁十七岁十八岁的时候考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是一次就过的，
嗯，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多少95分97分过了，但是他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右转他差一点就给我 fail 了，当时是个右转是绿灯， 然后我到那边我就停了，然后我再转。
就你干嘛停？
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就是说，就是说你考试你就怎么样就慢就对了，然后你就、
嗯、
宁愿多停，你不要少停，对吧？嗯、结果绿灯，对，绿灯我要右转，结果我到那边顿了一下，然后我才走。
嗯、
他就说你刚才那个停，如果你当时给我停稳了再走，我就马上 fail 你。
对。
他说这样你是个危险的一个举动，
不能
停，因为后面会不知道你为什么停，然后就会撞到你。
没错，
对，所以绿灯右转不要停。
那当然啦，当然怎么可能停呢，太危险了。嗯，好，反正那就很祝福这一位听众到时候来西湖这边工作一切都可以顺利，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再留言给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分享的东西。然后另外听众叫 Joyce，他说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本身是在湾区，就是矽谷这边的新住民，听我们聊天很像在听邻居话家常，然后很喜欢听我们分享工作的经验跟对时事的看法，也喜欢听我们聊小孩的教育。我们今天就讲了，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小男生，哭脸分享出游的行程和经验也很棒，总之都是通通都喜欢啦。谢谢你的支持哦 Joyce、
嗯、
我们继续，
谢谢你，
对，继续话家常给大家听。还有我们好久没有 shout out 了，就是对我们赞助的听众 Helene， 非常谢谢你对我们的赞助。
嗯，谢谢。
大家都忘记可以请我们喝咖啡这件事情了吗？对，就是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 link， 点进去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想要支持我们的话，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赞助我们的方式，或是多多留言给我们，或者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个五星的好评，都是支持我们的方式，好吗？那矽谷夫妻去Chatting，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